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到第十一节，这是另外一个耶稣跟法利赛人为了安息日的事情发生冲突的事情。那因此呢，这个跟前面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那边也是一个安息日的冲突。然后在前面那段圣经里面，耶稣就已经宣告了他是安息日的主。那么今天这一段圣经呢，就再进一步的他也会提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为什么耶稣跟法利赛人常常为了安息日发生冲突呢？因为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所谓的犹太人跟外邦人跟非犹太人之间怎么样能够看出一些区别呢？所以犹太人有三个圣经上提到他们的记号，一个当然是割礼了。可是这个割礼因为是在身体上的割礼，你除非你脱光衣服，否则你怎么知道他受割礼呢？所以因此割礼是一个内在的记号，外面你看不见。那外面有两个记号，一个就是守安息日，另外一个就是饮食条例方面的。所以在以后的经文你也会看到耶稣也为了吃饭洗不洗手啦，什么这些饮食方面的条例发生一些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犹太人认为他们最重要的外在的记号，一个是受割礼，一个就是特别的禁忌的食物的禁忌，另外一个就是安息日。也为了这个原因，在两约中间，就是从旧约马拉基最后一位先知一直到耶稣的时代，中间有400年的时间，也就是所谓的今天的犹太教，就是在这400年当中开始建立起来的。之前没有所谓的犹太教。那因此在犹太教的里面，法利赛人这些特别遵守这些各种摩西律法的法利赛人呢，他们格外看重这两个，一个就是安息日的条规，另外一个就是饮食方面的。所以他们才会定出很多的律法，关于说吃饭前要不要洗手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当中建立的。因为你看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在摩西五经，不管是利未记或者申命记，都没有提到洗手的问题。这个洗手的律法呢，是在两约当中犹太教的拉比订立的。安息日也是如此。安息日当然在摩西的律法就很简单的说，到那一天呢，安息日那一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可是在两月中间，这些拉比呢，就为了把这个什么工都不可以做，什么叫做做工，把它定义清楚，所以就定出很多详细的规条。详细到什么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复杂。所以适当到公元200年，就是耶稣之后的200年，后来这个文士们他们就把耶稣那个时代这些拉比们所有的教导关于这个安息日的这些规条口传的律法呢，变成一本书。那那本书叫做 Mishnah， 米苏拿 Mishnah。 这个米苏拿呢，其实就是一些细则。那其中单单关于安息日的这个条款呢，在英文的翻译本就有21页之长，21页讲这些所谓的安息日的条规。那这些条规经过很多年以后，当然会有更多进一步的说明了。所以呢，到后来就有一个塔勒木，塔勒木，塔勒木呢，这个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米苏拿的注释书，叫塔勒木。这个塔勒木呢，而且一直可以加的哈。所以现在英文的塔勒木的翻译本有806页，806页，你想想看，专门是在讲安息日的各种的条款。那当然，全部都是禁忌。什么叫做不可以做工？什么叫做工啊？所以没有说可以做什么，但是不能做什么。单单英文的翻译本就高达806页，厚厚的一本书，专门讲各种的规则。譬如说，摩西的律法规定说不可以做工，那后来到耶稣的时代，他们就规定说，哦，不可做工，那不可以走太远，走多远呢？摩西律法没有规定。那这些法利赛人就规定了一个东西，就律这些拉比说的，就是丢一颗石头所能走的距离。那你看 有些人臂力很好，可以丢100米啊。啊，总而言之，你就你安息那天，你就能走这么多。那从你住家到会堂就这么长。可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谁走路啊？因此不是走路的问题了。哎，所以现在为什么有他勒木会一直增加呢？到21世纪，那就要说用多少汽油，走多少英里了。现在不是用走路的了，所以你开车开几分钟，或者是汽油用多少，超过就算做工了。所以诸如此类才会越加越多。所以因此整个安息日设立当时的最初的目的已经都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一堆的规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那安息日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人工作当中可以休息不做工，让人可以专心敬拜神。那这些所有安息日定立的时候，最初的这些目的通通在这些细则当中消失无踪。所以耶稣为什么跟法利赛人发生这个在安息日方面发生冲突，就对这个的观念和解释耶稣看法不一样，他不接受这个拉比的这么多详细的规定。所以因此像今天这段圣经看来，耶稣是有意的直接挑战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拉比们的教训。好，那这段圣经呢，我们就一段段来练啊。首先第6到第7节就介绍了一下当时的场景是怎么样。第6节，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好，时间又是一个安息日，因为前面也是一个安息日，对，这是另外一个安息日。那不一定第6节的故事是紧接着前面这个故事的这个安息日的下一个安息日啊，没有说，但就是总而言之是另外一个安息日。地方在哪里呢？又是在会堂里面，表示是一个公众在的地方，安息日大家都在会堂聚会，他在某一个会堂教训人。然后有什么人呢？第一个，有一个病人，那个人右手枯干了。怎么叫枯干呢？可能就瘫痪了，不管是什么病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右手瘫痪了，枯干了，不能动。然后另外呢，也有文士和法利赛人，那当然也有别的这个参加聚会的在会堂里面的人呢，不过有很多是文士法利赛人。那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是来窥探耶稣。这个字希腊文的这个意思有点像做间谍一样，窥探。那为什么窥探耶稣？就看他在安息日会不会治病，因为这个人有个病人在这里，他如果治病的话呢，哦，触犯安息日了，所以要看他治病不治病，要得一个把柄。那当然在他们的观念，安息日不可以治病，那耶稣如果动了怜悯的心医治了，好，就有个把柄就可以告他。所以他们就要看耶稣治病不治病。所以那天这些人安息日来会堂，文士法利赛人不是来听道的，不是来亲近神的，不是来赞美神的，不是来敬拜神的，他们来唯一的目的窥探耶稣，要得到一些能够控告耶稣的把柄。好，接下来呢，第8节到第10节。第8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好，这个当中呢，第一，耶稣心里有数，他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他们来这里不是来敬拜神的，他们来就是要来窥探耶稣，看看耶稣会不会治病。那耶稣呢，就直接等于是来挑战他们。那因此呢，他就叫这个病人站起来，站在群众当中。然后他提出问题，他说安息日的时候 做好事跟做坏事哪样可以的，救人的性命跟害人的性命哪样是可以的，这个答案好像很清楚，但是没有人回答，没有人回答。所以耶稣显明的显然的，他就是要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的问题，他们就来窥探他，耶稣就直接面对挑战，他也没有闪躲这个问题，他就直接面对这个反对者，然后让所有的人都注意到耶稣的什么呢？耶稣的权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件事情在这一次这个会堂里的这个安息日，耶稣再来用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有权柄来解释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日。所以耶稣的权柄跟那些反对者他们所有的从拉比那边教导来的这些安息日的各种的神学理论呢，中间是有冲突的。耶稣是直接面对这个冲突，因为正如马太福音耶稣说的，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所以当他要成全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就必须对于摩西律法的原来的意思能够更清楚的阐明，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不能容许那些拉比那一些教师们加油添醋的把原来神没有的意思加到那个里面去，很多繁文缛节就影响了整个安息日实际这个属灵原则的应用。所以耶稣是直接面对这个挑战，直接来回应这个问题。然后他提出这个问题说，到底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那换句话说，耶稣要挑战当时的人一种错误的观念。在耶稣的时代，那时候拉比们的教导，文士法利赛人认为的什么情况在安息日可以做，譬如说救命害命什么可以做，他们当时的规定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有致命的危险，那么安息日你可以救他，救他就要让他不死，让他不死，所以让他不恶化不死，但是不能改善，就不能医好，你只能让他不死。所以因此一个人如果有致命的危险，譬如说流血流很严重，如果你不管他，那血流干了就死了嘛，所以可以止血，止血可以。那如果骨头折了，你可不可以把骨折拉好？不可以，因为骨折你隔一天再来做也不会死的，所以不能改善，改善到说哎，就把它绑好了，不可以。所以不可以医治骨折，但是可以止血。所以因此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要命了啊，所以要救命嘛，所以这个就比安息日占优先次序，就等于说你破坏安息日，但是因为救命可以。那所以一个人病人如果是生死攸关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下，你可以医治，但是如果不是，那么安息日那天你就不能做任何的治疗，使他完全改善完全治好。所以在他们的看法，这个人手枯干的，他已经枯干了可能好几年了，十几年了，二十年都有了，他再多拖一天也不会怎么样，就这个不算是致命的危险，那安息日你不能医好他，对，这是很奇怪的观点啊。所以呢，但是一个是救命，一个是害命，但是一个是行善行恶。安息日本来是让人可以得到身心灵的安息，身体的安息就是说工作很劳累啊，有一天休息，可是心灵的安息呢，就是安息在神里面啊，可以敬拜神啊。可是当一个人他身体有这样一个毛病，就是手枯干了，当然不方便，非常不方便。那这个右手枯干，那你知道大部分都是用右手的嘛，右手枯干的话呢，做事情就非常不方便，所以他非常的不自由，非常的不方便。如果他这个右手能够治好的话，对他是多么大的一个释放，多好的事啊。哎，可是在当时的规定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有一些这种很特别的一个规定。那耶稣所要挑战的就是这种，因为这个不是摩西律法规定，是后来的拉比们 啊，自己推论出来的一个结果，就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想法。所以只有生命有危险的那种的医疗行动可以做，除非是这个，其他的都不可以，都不可以。可是帮助一个人脱离这种各种的，像包括手枯干啦、或者别的事情啊，像那些事情虽然不是致命的，但是对他来讲，生命的喜乐、生命当中一切的事情都受到干扰和影响，但是不可以，不能在安息日做这种事情。这耶稣是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才可以定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那当然在路加福音这里的话呢，记载的比较简单。怎么简单的说，就是说他周围就看着他们啊。但是如果你去读这个因为这个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有记载啊。如果你看到马可福音的话，那边记载就有一些更情绪化的。耶稣问了这些话以后，众人一言不答，所以耶稣就怒目愤怒看着他们，因为他们的心很硬。但是在路加福音就没有提到这么多，因为路加福音它的焦点就是谈到底这位安息日的主他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来应用安息日可以治病不能治病。他不希望把这个问题好像扩大了，以至于这个焦点就转移了，就注意到耶稣的表情啊，他的心情如何等等。那不管怎么样，耶稣说完了一些话，他就告诉那个病人手伸出来，那个人手一伸，手就好了。这非常戏剧化哈，但是你想哈，如果你是那个病人，你的手已经枯干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当有人叫你说手伸出来，你会伸吗？你可能说我手枯干了嘛，怎么伸嘛，你干什么，你开我玩笑，捉弄我。当耶稣叫那个病人说把手伸出来，他立刻一伸就好了。所以他这个行动是代表一个他的信心的回应，他是有了信心，他也顺服嘛，顺服耶稣的吩咐，耶稣说手伸出来他就伸出来了。他没有去辩论，没有说觉得耶稣好像要来捉弄他，他明明手是这样的，怎么还要我伸手呢？他没有，他就是以信心做出一个顺服的行动回应。当他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手就复原了。所以在这个神迹的当中，耶稣有摸过他吗？没有。耶稣有拉他的手吗？没有。耶稣只是说话，耶稣说手伸出来，如此而已。然后那个人的手一伸就好了。那好，当这个神迹出现以后，你想如果我们在场，你会什么反应？一方面是惊讶吧，一方面觉得太好了，你会为这个病人感到很好，对不对？他手枯干了这么久，好了，我们为他感到快乐。可是文士法利赛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十一节，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么样处置耶稣。所以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的冲突逐步升高了，他们就开始打算怎么样来对付耶稣。当然最后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可是很特别的，当你看到一个这样的病人好的时候，你没有为他感到欢喜快乐，你没有为神所行的神迹感到赞叹或者敬畏，什么都没有。他们一心一意的就是要抓住耶稣的把柄，虽然清清楚楚的这样一个特别的神迹显现在眼前，他们没感觉，没反应，也一点都不为神所做的事情有感恩啊、赞叹啊、敬畏啊，这种心情、这种反应完全没有。所以主要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心里顽固，他们在抵挡神的时候就完全好像不能够看见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如果耶稣不是从神来的人，他怎么有这个能力？他既然破坏了安息日的律法，神就不会与他同在，神不会与他同在，这个神迹是行不出来的。 可是这个人得了医治，就是神的神迹显现了，表示是神所认同的。那神所认同的看来是违反安息日，难道你不会想想这个是真的违反安息日的条款吗？如果他违反了安息日的条款，神怎么会给他恩典力量行这样的神迹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很简单的逻辑。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有一个天生是瞎子，耶稣医好了他嘛，他看见了嘛。然后那法利赛人就问那个人说：“你认得这个人吗？哦，他是不是属神的？他是属撒旦的。”那个人说：“哎，他一摸我的眼睛，我就好了。”一个人如果不是属于神的，神不会听他祷告，不会听他祷告，怎么会有这种神迹呢？我天生的就是瞎眼的，他就把我治好了。那你说他不是从神来的？神不会，神只听义人的祷告啊。神义人祷告，那法利赛人呢？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法利赛人听了以后就很火大。他说：“你这个也没读过书的啊，没读过圣经的人，还教训我们吗？”你法利赛人自认为对圣经很熟悉的，很熟悉的。那所以那个瞎眼人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因为神不听罪人，只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过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弄开了。这个人若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什么也不能做呀。所以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回答，所以就发怒，他说：“你生在罪中，还要教训我们吗？”所以旁边的人只要不存成见，你非常清楚的看见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用行的神迹就显明他是有权柄的。当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其实这个神迹就验证他是安息日的主，这个神迹就验证了这个。所以呢，当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心存抗拒的时候，他们是看而看不见，听也听不进去，就是说他们心已经定了旨意，就是要定罪耶稣，要这个处置耶稣。所以因此好像这种的想法呢，就使他们瞎了眼，看也看不见。但我相信周围的人都能够很明白，耶稣是有权柄，有属灵的权柄，所以神听他祷告。所以在这整个的故事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原则和教训呢？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整个争论其实并不只是安息日可不可以医病，可不可以医病。我们可以说可不可以医病，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有很多可以问的。但是真正的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个，耶稣他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所以呢，他有权柄在安息日做任何他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他说行善和救命，他说行善行恶哪样可以，救命害命哪样可以。那当然你不可以行恶，你也不可以害人性命。反过来可以做的是什么？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救人的性命是可以的。所以不单单说一个人病危的时候救命，那么他的身心灵受到捆绑的时候可不可以帮助他？当然可以，这是行善嘛。所以问题的症结不是关于安息日这么多的规条，我就说在他们当时已经有这个 Mishnah， 已经有很长很长的规条，那后来越解释越多，有了塔勒姆几百页。问题不是在那里，不是说安息日这个规条很多，哪些对的哪些不对的。真正的问题是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是有权柄的，所以他不遵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拉比他们所定的这些规条，他认为这些规条是有害无益的。那因此当耶稣不遵守这些规条的时候，他等于直接向他们的权柄，就是拉比的教训的权柄发出挑战。他等于再一次的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的解释他的应用 高过于这些拉比他们的一些规条。所以呢，当然他讲了，谁能相信呢？于是他借着医治的这一位枯干一只手的那个人来印证他的宣告，说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显明他是谁，他是从神来的，他有属灵的权柄。那正如在前面啊第五章那个时候，不是有个摊子吗？耶稣就赦罪。文士法利赛人说，他哪有权柄赦罪呢？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耶稣就医治了那个摊子，让他们没有话讲，表示他在地上他是有赦罪的权柄。当耶稣说他有赦罪权柄的时候，别人可能说你是嘴巴说说而已。哎，当耶稣行出一个神迹来，那个瘫子病好的时候，他是有权柄的。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他说了，从他的行动中证明他是有权柄的。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也是一样，这个枯干手的人他得医治，就证明耶稣是安息日的主。这句话耶稣没有夸大，没有骗他，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是有权柄来解释，来应用安息日的原则怎么应用在生活上。但绝对不是像文士法利赛人，像这些拉比们所教导的，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在这些小小的细节上，然后在那边规定了一大堆什么都不能做的事情。那反过来，安息日本来是要让人身心灵得以休息，得以亲近神，可以感恩，可以赞美，在这些事情上，拉比们的教导完全没有提到这方面，都是提到负面的禁止的规则，而且定了非常非常多。那第二件事情在整个这个经文里面也让我们了解到真正的问题，不但说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那个，而且是说是否应该守安息日。耶稣从来没有破坏安息日，但是问题是什么叫做守安息日，怎么样如何守安息日，这才是问题。那因此这些拉比们所定出的很多的细则，就想要来规范说什么叫做不可做工，用这样的方式来守安息日。可是摩西的律法本来的用意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有为人的好处。安息日为什么有人的好处呢？每工作六天，第七天可以休息。根据我们的了解，根据考古学，我们所有历史的调查，这种每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一天，在耶稣的时代之前，或者说古代的，不管是埃及、这个叙利亚、亚述、波斯帝国，甚至巴比伦帝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有工作几天休息的，不管是八天、十天都没有。所以工作六天休息第七天，这是以色列人非常独特的一个规定，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它的益处就是让人可以休息，尤其是奴仆。你知道奴仆是最辛苦的，对不对？最劳力的是这些奴仆，还有牲畜，这些牛啊、马啊、驴啊，在田里做工的，他也是没休息的。所以当人有休息一天的时候，这些动物也可以休息。所以你看神照顾到动物。所以律法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的益处，同时为神得荣耀。所以律法是有命令人要行善的嘛，要行善的。然后也提供说，如果你行善的话呢，会有这样和那样的恩典或者生命啊。譬如说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这边提到什么呢？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就是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如果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这个律例典章包括所有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了安息日。所以所有遵行神律法的呢，你就会蒙恩，你就可以遵行，可以活着的生命。那另外呢，像这个先知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二十章 以西结书二十章的十三节，二十章十三节，他说：“以色列家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令，厌弃我的典章。”哎，下面一句话：“但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但是他们不顺从，厌弃我的典章，干犯我的安息日，所以我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所以这边就提到我的律例，我的典章，就提到安息日。但他也提到说，人如果遵行，就会因此活着。然后同样一章，以西结书二十章的二十一节，他又再一次提到说，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再一次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而且干犯我的安息日，所以我要把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谈到广泛的、一般的，我的律例、我的典章，但是特定的是有提到说干犯我的安息日。那么神的律法本来是为人的好处，也是为了荣耀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既然对人是有一个恩典的话呢，那么请问在这个安息日医治病人是不是对人有好处呢？所以耶稣对这个摩西律法的了解，他的应用是说，在安息日行公义好怜悯当然是对的。那么所以因此，当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你会不会怜悯这一位手枯干的人呢？这么多年来他的右手枯干，行动很不方便，我相信他也没办法谋生。不管他做什么，他做木匠，他右手枯干了，他不能做木匠。他如果耕田的，他也不能耕田了，因为他右手枯干了，他不能用任何的农业的器具，他做什么都不行。那他只能做什么？可能只有讨饭了，做乞丐了。所以耶稣怜悯他，因此医治他嘛，他在安息日医治他。那这个在神的角度来说，难道不是神的心意吗？但是文士法利赛人却执着于说不能做工，所以不能医病，不能够看到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他所受到的捆绑，受到的痛苦，也不能够了解神订立这些律法的心意是什么。而且神的律法是要给人生命的，就是刚刚这个以西结书所说的，你如果遵行，就会因此得生命。所以律法的目的要带给人生命，但是律法的这么多的规条，这些错误的解释，没有带给人生命，反而带来的是死亡，带来的是死亡。所以这些教条主义带来的结果，不会让人更加的敬虔，只会让人得到的是死亡，而不是得到生命。所以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把安息日的原则、神的心意就解释的、讲解的更清楚。那第三，我们就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反应，他们真的是心里非常的刚硬。所以他们刚硬的心呢，所以从始至终，从一开头，他们就带着一个有色的眼光、定罪的眼光，甚至是一种邪恶的眼光、邪恶的动机来看耶稣。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真正的是谁，他们也拒绝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做出适当的回应。他们的眼瞎不是无知的眼瞎，他们是叫做故意的眼瞎，故意使自己眼睛瞎了，所以拒绝承认耶稣，拒绝承认耶稣是谁。所以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没有办法让他们的思想上能够好像穿透他们的眼睛、他们的那个迟钝。所以这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因为多少时候神的话语，当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神的话好像我们听不见、看不明白。所以因此耶稣也曾经透过先知以赛亚说，有些人就是油蒙了心， 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听不懂。那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无知吗？不是，就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一样，他们是故意的眼瞎，是他们的意志上做了一个决定，把他们的眼睛关起来，耳朵闭起来，所以明明是铁证如山，但他们可以视而不见，视而不见。所以这是多么可怕！人当堕入这样的一种光景的时候，很多时候真理的话是进不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很多时候有时候讲员在讲道，有些人呢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些人一听，哦，他冲着我来了，或者他在说我，或者他在批评我。其实第一，讲的人不一定是在讲你，但是你却这样认定，然后你开始论断，而且论断的是谁呢？论断的就是奉神的旨意在传讲神话语的神的仆人。所以这一点该当何罪啊？但是我们今天在今天的这个世界社会里面，太多这种事情了。今天非常多的教会弟兄姊妹对于神的仆人是没有什么尊重的啊，而且他也是人，我也是人，没什么了不起，这样一种态度忘掉了那位是神的仆人。因此如果在那个人所行所说的一些事情上看出他是真的神的仆人的时候，你对这样的人这种抵挡，你就等于抵挡神。所以文士法利赛人当时对耶稣的这个反应，就证明他们将来的结局是凄惨的，因为他们是心完全蒙蔽了。所以耶稣行了一个这么明显的神迹，可是居然没有办法让他们有一点点的悔改，一点点的转变。然后第四个，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我刚说了哈，他只说了话，用话语，他说手伸出来，那个手瘫痪的人手就伸出来了。那可见耶稣的话语是带着权柄的，是有能力的。那也显明一方面神的怜悯，所以医治了这个人，然后也显明了耶稣是真正的安息日的主。同时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让人得释放，让人得释放，让人生命得益处，带给人喜乐，认识神。那你想想看，这一个手枯干的人，那一天当他回家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想？几十年来的病痛那一天解决了，他说好了，所以他会充满了喜乐，对不对？不单如此，他人生改变了，他手好了，他可能不必讨饭了，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了。然后呢，他会对神特别感恩，当然这是神的恩典，透过耶稣所做的特别的感恩。他又会变得特别的敬虔。所以安息日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重新得力。所以安息日事实上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在那一天把时间分别为圣，能够亲近神，从神那里支取生命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带着能力可以侍奉神，可以服侍别人，同时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近。因为每天我们在忙碌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都忙在很多别的事情上，虽然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也是该做的责任，可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好像跟神的关系是疏远的。安息日就让我们能够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语，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恩典、亮光，一切的一切。所以安息日的目的是这个。所以耶稣来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安息日要让我们得自由，要让我们得力量。但是呢，要从我们每一天 正在进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个是安息日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耶稣就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了耶稣让这个口枯干的病人呢得医治，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那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安息日是摩西的律法，对21世纪的我们有什么益处吗？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安息日原则今天还用吗？这个是一个有点争论的哈。第一，我们这个十诫啊，安息日是第四诫，对不对？那十诫的每一条我们都该遵守，那么第十诫安息日该不该遵守？那如果要遵守怎么遵守？因为我们都知道安息日是礼拜六不是礼拜天，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有个安息日会，他们就是从这一点来说的，因为十诫是十条，你不能把第四条拿掉，所以应该要守礼拜六的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会是这样开始的。那我们是不是要守礼拜六的安息日呢？那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有些人说不，我们现在用礼拜天主日取代了安息日。好，主日取代安息日，那是不是主日跟安息日一样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此有些人说礼拜天不可以加班，开店的不能开店，礼拜天不能买菜，礼拜天不能看 Super Bowl， 礼拜天反正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们可以定出来礼拜天不能做什么。我们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把旧约守安息日的那些规则放到礼拜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什么叫做安息日的原则今天才可以适用？那我先这样说明一下。第一，是不是我们应该遵守礼拜六的安息日，照摩西的律法？那我长话短说，基本上是这样讲，所有摩西的律法，除非新约时候重新再一次强调提起，包括耶稣所教导的，或者使徒们像保罗啦谁谁谁在新约圣经中提到了，否则的话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已经全部废除。因为我们现在有新约了，新约取代了旧约，所以希伯来书也提到这个旧约渐旧慢慢渐渐旧掉，然后就废除了，有新约取代了。所以因此我们是遵守新约的教训，而不再是摩西律法了。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那为什么我们其他九个诫都要遵守呢？因为其他九个诫在新约的教训，不管是耶稣的教训也好，或者使徒们的教训，都重复提到过。所以不可杀人，新约圣经当然有，不可以淫乱奸淫，新约圣经有提过。所以不是因为摩西的律法提到不可奸淫，所以我们遵守不可奸淫的道德律，而是因为新约圣经从耶稣到使徒都提到不可奸淫，不可贪婪啊等等，所以因此啊，不可偷窃，这都有。所以因此所有十个诫除了安息日以外，九个诫都提到过，所以我们要遵守。唯独新约中从来没有正式提过了，就是安息日。新约圣经从来没有再一次肯定安息日，所以因此不再是礼拜六守安息日的那一件事情。安息日原则还有，等一下再提到，但是安息日像摩西一样礼拜六整天怎么工都不可以做，废除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会这种的观点解释是对圣经的误解。而且从历史上事实上固然他们可以这样说，除了摩西十诫以外，还有说在摩西以前就有安息日啊。创造的时候记得吗？创造了神第七天创造完毕就安息了，安息那时就有了，没有错。在摩西以前，摩西律法废掉，他说摩西律法废掉，可是安息日是比摩西律法还早，怎么可以废掉？没有错，摩西律法以前就有安息日，可是以前有安息日，摩西律法以前从来没有说过怎么守安息日，守安息日的规条是摩西定的。换句话说，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守过安息日吗？ 我没有任何的记载。亚伯拉罕守过安息日吗？没有任何的记载。以撒、雅各有吗？没有，没有。然后摩西律法定了安息日，好，那他们当然进了迦南地以后就守安息日，当然也有违反的，所以以西结有责备他们。那问题在这里，然后他们被俘虏到巴比伦的时候，请问在巴比伦有没有守安息日？没有。为什么？被掳到巴比伦，他们是奴仆，巴比伦人没有安息日放假的，所以奴仆不放假的，所以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的时候，在亚述帝国的时候，在埃及做奴工的时候，守过安息日吗？没有。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之前，他们守过安息日吗？没有，没有办法。甚至耶稣的时代，当他们流亡到了罗马，请问犹太人在罗马守安息日吗？没有，不能守安息日的，没有安息日放假的。所以当他们离开巴勒斯坦，离开他们所在的地方，再也不能守安息日，所以犹太人从来没有办法守，想要守也不能守，所以安息日从来没有。可是教会用主日取代安息日聚会的时候，要记得那是晚上聚会的，不是白天。当然一直到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合法化，后来基督教变成罗马的国教的时候呢，那不一样了，那就是礼拜天白天可以聚会了，那是公元300年以后的事情了。之前的时候，即使教会已经开始在礼拜天聚会而不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意思也仍然是晚上，很可能是礼拜六晚上，因为在犹太人算法是晚上六点以后就算第二天了，所以他们没有用礼拜六来聚会的。那好，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那我们是把礼拜天当礼拜六来遵守呢？因此礼拜天这个工不可以做，那个工不可以做，要这样的方式来守安息日原则吗？这也是个好问题。我举两个例子给你看哈。第一个例子，这是历史的事实的故事，也都分别搬上电影。有一个电影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叫做《火战车》，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Chariot of Fire》，火战车。他就讲到一个英国的宣教士，那个人叫做 Eric Liddle， 我们中文翻的李瑞克 Eric Liddle。 他出生于天津，死在山东。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上，对他的记载是他是第一个生在中国死在中国的奥运金牌选手 Eric Liddle。 他在天津出生，他爸爸是宣教士，所以他在天津出生。后来他回英国，他是苏格兰人，所以在爱丁堡大学读书，读大学。那他的体育非常好，尤其是短跑。后来呢，参加学校的校队，甚至入选的这个英国国家奥林匹克田径队，要参加1924年的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英国，他跑百米的，他百米是英国冠军。结果出发前几个月，他就发现了，哎，100米的决赛日期那天是礼拜天。他就告诉领队说，哎，礼拜天要比赛，那我不参加100米了。为什么？安息日不能做工，当然是那礼拜天了啊。对运动员来讲，运动就好像是我们做工一样嘛，那天要比赛呀，决赛呀，所以我不能参加。那个领队跳脚，他是英国百米的冠军，怎么会不比赛呢？可是怎么劝都不行，后来变成全国新闻报纸，因为还没有出发以前，几个月前就已经在讲了，他不参加100米决赛，就要退出100米比赛。当然到快要去法国的时候呢，他也注意到有个400米的比赛没有跟礼拜天冲突。400米他跑过，但他不是成绩特别好，于是他自愿参加400米比赛，代表英国。当最后他非常坚决，所以因此领队最后同意，好，他不参加100米，是参加400米。400米不是他的强项，他跑短跑的嘛，400米不是 中距离的，反正让他跑吧，也不寄望他会得什么奖牌的。 结果呢，他就一关一关的过，最后决赛了。当然他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入决赛了。决赛的那一天，他出场比赛的时候，有个工人递一个纸条给他，他上面就是一个撒母耳记上写了一句话，其实是神警告这个那个先那个祭司以利嘛，以利他两个儿子坏透了，然后神就说了一句话，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所以那个工人第一个字条给这个 Eric Riddle， 你为主的缘故坚持礼拜天不比赛，你尊重神，神尊重你。他很受鼓舞。好，决赛开始，那400米你知道要跑一圈的啊，那因此100米的时候你的起跑线是水平线，每个人都一样，可是400米不一样，400米因为内线比较短嘛，外面比较长嘛，所以因此呢是一个斜线的排的，所以他排的最外圈，最外圈。一开始枪响，他开始跑的时候，这 Eric Riddle 因为他本来是跑100米的嘛，他用跑100米的速度跑400米，那通常违反一般的规则，一般的规则是你一开始这样的话，你跑不到200公尺，你的气力都没有了嘛。400米，你100米把力气跑完了，他不管，他就冲着跑。所以跑完200米的时候，他已经比后面的选手拉开了十几米了，比他领先很多啊。他后面还200米怎么办？那时候 Eric Riddle 他的招牌姿势为什么叫火战车，他跑到最后的时候他通常会这样，头抬得高高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他呼气嘛，然后两只手呢像个车轮一样这样跑，这跟现在跑步的话呢，手要摆动小一点，免得浪费空气阻力嘛，啊，他的不是一样的，他就两只手像车轮一样哗啦，他跑完了，不但得了冠军，破世界纪录，他跑的是 47.6 秒，不到48秒，比当时世界纪录快了一秒多。所以比赛完了以后，不但是全场轰动，全英国都轰动，因为没有想到会打400米冠军嘛，他拿了冠军，而且是破世界纪录。后来这个世界纪录维持了12年，就是维持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都没有人破。所以他是因为礼拜天比赛不参加。那你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那礼拜天我们不应该上班咯，不应该加班咯，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了吗？其实今天大多数基督徒不见得会认为礼拜天不可以参加各种比赛，不见得。但正如保罗说了，第一，他守这个日子是为主守的，有些人不守也是为主做，那么他在神面前他负责，所以他这个心智蒙神的悦纳。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如果是运动员的话，礼拜天任何比赛都不参加，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会这么做，都该这么做，但是至少他的动机是我要把这一天分别为圣，我不要在这天做工。他认为对他而言，他的良心来讲，他觉得那天我参加跑步比赛呢，就等于我在做工，他不愿意，他拒绝，但神也尊重他，因此他成为一个在这方面有个很好的见证。他的安息日原则在他来讲，他的应用就是那一天如果做一件事情不是敬拜神，不是得安息的，我不愿意。他在这个原则上，所以呢他是为主的缘故，所以那天不参加比赛，这是他守安息日原则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人，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是最近一点，这个 Eric Riddle 的那个火战车电影呢比较早了，1981年就出了，就是40年前的一个电影。有个电影呢是5-6年前出了，叫做《血战钢锯岭》，血战钢锯岭中文的翻译啊，有中文的，而且在中国大陆都播出来过，叫Rickshaw。这个叫做 Rachel Ridge， 讲到有一个人，那个人是个安息日会的一个基督徒，叫做 Dosmet， first name 叫 Dos， 但 last name 是 Dosmet。 这个人呢，因为从小长大一个过程中，因为父亲的家暴， 总而言之，不是他的安息日会的信仰，是因为家庭的问题。他就决心，他呢不拿枪。后来二次大战快结束了，已经是1945年的时候，他被征召入伍。征召入伍以后呢，因为他不拿枪，差一点被军事审判的，因为哪有一个军人不拿枪的？后来，政府跟他妥协的结果是，好，他做看护兵、医护兵，不拿枪，就在攻打这个冲绳岛之役，这日本跟美国的最后一场战争是冲绳岛。打完以后是什么了？打完以后就是丢原子弹了，这美国就没有再打了。这最后一场真正的大战是冲绳岛。他的部队是攻一个悬崖，很辛苦，然后好不容易攻上去了，结果日本人又反扑，就他们又退下来了。可是说是退下来，很多伤兵，100多个伤兵就留在悬崖上逃不回来了。那天黑了，那这个 Dorsman 呢，他是看护兵嘛，医护兵嘛，他在悬崖上，所以呢他就悄悄的一个一个伤兵，他把他找到了，然后用他独门的一种绑绳子的方法，把这个人从悬崖上坠下来。那每一个人他都要这样拉着，这样坠，拉一个救一个，拉一个救一个。每救一个人下去，他就做个祷告，他说，主啊， one more， 再一个， one more， 再一个。所以从6-7点钟天黑了，一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救了多少人呢？你无法相信。他的伙伴说他救了100个人，问他自己，他说我不知道，大概50几吧。其实没有人知道到底救了多少人，因此美军的国防部最后颁布的奖状是说他救了75个，因为他说50，他的伙伴说100，那谁也不知道到底多少，就50+100·2，75。好，就算救了75个人，如果从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12小时，那就等于每一小时就6个，那就是每10分钟救一个人，然后把这个人从悬崖上坠下去。那你知道美国人一个人都200-300磅的，不得了了。最后天亮的时候，他也是最后从悬崖上跳下来啊，当然绑着绳子跳下来了。但不管怎么样，全队的人对他肃然起敬。休息一会儿，天亮，部队长下令反攻。可是那天是安息日，礼拜六。连长当然非常感激他了，可是连长知道他是安息日会的，安息日会礼拜天是不做工的，那礼拜天能打仗吗？所以那个电影里面就演了，这个连长就跟他说 Dosh， 我知道你是安息日会的，我知道你礼拜六是不做工的，应该今天你是不打仗的，可是你不打我们还是得打，但是我们全连的官兵都非常尊重你，觉得只要你有你在的话呢，他们就有了一个守护神一样，因为你是救护兵，当年就昨天你怎么样把将近一百个伙伴给坠下来，只要有你在，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都巴望着你能够跟我们一起上去打仗，你可以考虑考虑吗？道士说，那我要祷告祷告。他就跑到一边去祷告，就整个部队就停在那里等他。那个营长打电话来说，哎，我们都在进攻了，你们这个连队怎么不动啊？那连长说，报告营长，道士还在祷告。什么？那个营长破口大骂，他在祷什么告？连长懒得解释，他也没说什么，就等他。道士祷告一会儿回来说，好，我跟你们上去。哇，一说他要参战，全队哇士气大振，果然一鼓作气打上去了，攻占了那个山头。那为什么道士这个安息日会的礼拜天会去参战呢？他的安息日原则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破坏礼拜天不做工的事情，礼拜六不做工的事情呢？我相信正如耶稣所说的，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是救护兵，哎，他的伙伴上去打仗，肯定有人受伤的，他救护兵就是要把这些人救回来啊，拉下来啊，他不去的，那他不就等于什么害命吗？他没有尽他的责任，所以他祷告了半天，我想我不知道他想到什么，但我觉得耶稣的话很清楚，安息日如果你要救命的话，救命就比遵守安息日更优先更重要。我相信 Dosh 是为了这个缘故他安息日参战，所以这两个例子刚好相反哈，一个是礼拜天他不跑，但是神也尊重他，他也有很好的见证，一个安息日会的，反而安息日他参战，但是也是神得荣耀，他也做了一个对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安息日的原则今天存在，而且要适用在今天的基督教，今天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自己要去想啊，礼拜天你要做什么，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可以做的，我们没有一个铁定的规则，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希望这一天分别为圣，能够有些适当的休息，就知道礼拜天你不应该再去忙你礼拜一到礼拜六所有做的公司的活，应该不是那一天你要做这种事情的。那其他的事情你可以做吗？我想你就要好好祷告。你可以买菜吗？你可以去打网球吗？你可以去运动吗？你可以看一个电视剧吗？哦，我想我们不会跟法利赛人一样再定出个几百页的一个规条，说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不可以，重要的就是这一天身心灵得到休息，同时这一天让我能够亲近神，享受神的同在，然后按照神给你的带领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教条主义的来守安息日原则，但是不是没有原则，也不是说没有安息日原则了，安息日原则废除了，没有废除，还用换一个方式应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医治这个手枯干的病人，让我们学习到安息日的原则。求主也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样遵行你的旨意，来把这样一个安息日原则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求主教导我们能够把安息日也是我们的主日分别为圣，愿意在这一天不但身心灵得以休息，也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亲近你，有机会来敬拜你，让这一天成为敬拜你的圣日，好让我们能够享受与主的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